而且我们刚才那个聚会时间可能稍微长一点，所以我们开始玩。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就开始。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也这样的机会，能够再一次来学习主你的话语。我们就把以下时间来恭敬仰望。求主你来，保守来看顾，让我们各样的分享能够合主你的心意，能够在生命当中来实行，来荣耀主你宝贵的名。这样祷告会乃是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门。好，那么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学，我们是继续讲这个教牧书信的提摩太前书。那么，提摩太前书的重点是在。神的教会是保罗写给这个提摩太，在他第一次坐监，释放之后，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教会牧养当时的教会。以弗所是在亚细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城市，所以他当时有很多的各种的异端在教会，还有各种的情况在教会出现。那么保罗就因为有一段时间不能赶到提摩太这个。身边提摩太身边还有以弗所教会，就写了这封信来帮助这个提摩太来牧养当时的这个教会，所以针对教会的各很多情况有不少的这个帮助。那么，对，就讲到这个三本书，教牧书信、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是在保罗这个第一次坐监。释放之后所来写的，这个就是每一章基本上针对教会的不同的情况来指导，来这个各种的这个帮助对教会。那么第一章我们也讲到，主要是处理当时的这个教会传异端的情况。那么保罗就是。命令提叫提摩太命令他们禁止传异端，并且也来帮助他们来，争取他们能够悔改，能够继续回到神的面前，也去保守这个鼓励提摩太打美好的仗，来传扬神的这个负担，神的这个对他们的这个给他们的这个呼召。第二章主要是针对。这个教会的祷告跟敬拜，特别是公祷，保罗就要提摩太在教会里面带领弟兄姐妹来为万人、为君王来祷告，也这个鼓励教会的弟兄能够常常的祷告，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也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正常的聚会，并且学习顺服，能够遵守神创造的秩序，在教会里面来，服侍。第三章我们讲到这个，教会的领袖的建立，就特别这个教会长老身份职责，还有这个，教会的执事身份职责。那么，也最后在第三章里面特别，保罗提到教会是这个。神的家是神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也是金钱的这个奥秘。我们上一周，就这个保罗也继续，让提摩太来教导这个真道，因为传道人还有这个牧师长老在教会里面的主要的一项这个功用，就是来教导这个真道。那么，有各样的教导，特别提到这个敬虔来操练敬虔，有很多的这个益处，有神各样的应许。那么也他也鼓励提摩太来做榜样，来在教会当中有各样的宣读劝勉和教导，使用这个他的恩赐，专心的来教训弟兄姐妹，不但是能够。就别人也能够在这个教导的过程当中，让自己能够 成长，能够救自己，能更多的来得到这个福音。好，那么就今天就进入教这个第五章，主要就是讲到这个教会的各样的事务的管理，针对教会的不同的弟兄姐妹的不同的种群来管理教会的事务。好，那么就进到第五章，就特别的讲到这个前面是讲到这个教会的老年人、少年人还有妇女等等。那么第一节就讲到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这个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第二节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所以基本上就是像对待这个父亲、母亲、弟兄、姐妹一样对待教会的不同的年龄层次的人，包括老年人，包括少年人，包括老年的妇女还有少年的妇女。那么在第二节就是特别的讲到对待少年妇女要清清洁洁，那么我想也是教会的特别的这个保罗提醒这个提摩太在教会服事的时候，也是提醒我们现在这个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对待这个异性，特别是姐妹要这个清清洁洁，不要引起也很多的时候这个教会被这个攻击，也是因为在这方面受到这个魔鬼撒旦的引诱。那么保罗在这里特别的提醒提摩太，我想提摩太那时候可能年纪也不是很大，30多岁，那么对待姐妹的时候要清清洁洁的，不要有误会，能够从神那里得到这样的保守。好，下面这个就进入到另外一部分的这个管理，就是关于这个教会的寡妇那么的问题。我想因为当时那个这个社会可能没有很多的这种保障的体系，那么特别是对妇女，一旦他们这个离婚或者是成为寡妇以后，就生活就非常的困难。那么教会在当时一个美好的见证，就是能够照顾孤儿寡妇，能够照顾社会上被遗弃的那些穷人。那么保罗就在这里给提摩太一个这样的教导。但是我想因为教会的资源可能也有限，提摩太所以保罗特别提醒他要特别注意这个照顾寡妇这方面的不同的需要。所以第三节讲到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真正为寡妇就是说真正有需要的寡妇，因为她没有依靠，在后面会讲到哪些是真正的寡妇。若寡妇有儿女，第四节会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可悦纳的。那么这个如果寡妇他们还有亲戚，那么要这个寡妇的他们的儿女或者孙女来先在家中来赡养他们，也是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十诫里面的这一诫，就是来照顾我们的这个父母，来报答亲。所以这里讲第四节讲这是神面前可悦纳的，也是有这个神的应许。第五节，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停祈求祷告的。所以这些真正的寡妇是那些没有依靠的，没有儿女的，所以要特别的来照顾他们。而且保罗在这里提到他们，因为他们没有依靠，所以常就必须来依靠神，那么就常常的来祈求，来在神面前来祷告。所以保罗要这个提摩太特别的注意这些 真正没有依靠的这些寡妇，管理这些教会里面这样的事项，然后真正的尊敬那些真为寡妇的。第六节就讲到一些其他的这些不同的这些寡妇的类型，也有这个那好宴乐的寡妇，正在活的时候也是死了。那么因为这些人可能是一些贵妇，或者是离婚的，或者怎么样，这个他们可能因为仗着钱财，那么爱好宴乐，那么保罗就说他们可能真正没有像前面那些毫无依靠的寡妇那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求神的这个依靠神，那么所以他们可能在灵性上也 是死的。第七节，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第八节，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正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人更是如此。那么这个嘱咐他们，这个保罗就叫提摩太来嘱咐这些人，叫他们来离弃这些宴乐，也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来依靠他们，所以可以叫他们无可指责。那么可以被神所重新的来接纳挽回。第八节，那么保罗就更一次来提醒，就是要如果有亲属，一定要这个照顾他的这个长辈。如果不照顾看顾这个亲属，就是背了这个真道，是违背了这个世界。那么比不信的人还不好，那么也是给教会带来亏损，能够见证这个。那么第九节十节，那么就特别针对这个寡妇，记在册上的寡妇，记在册上必须是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是我想特别是记在册子上，特别是针对这些需要救济的人，因为我想教会也在当时这些苦这些的需要救济的人很多，那么教会可能资源也有限，那么我在这里提醒提摩太，就是特别要照顾的就是这些记在册上的这些寡妇，是年纪到40岁，而且是60岁，并且是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就是他坚持这个金钱，然后在丈夫死后而且仍然独身没有再嫁，那么他们确实是需要这个救济。第四节就讲到他们有行善的名声，他们在这个教会在这个世上有好的见证，那么保罗就说比如这个养育儿女，对儿女尽了本分，尽量照顾他们，而且接待远人，像那时候教会有很多传道人在各处的传扬福音，那么特别需要这个接待，那么也有这个善行，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这个为他们服侍这些传道人，救济遭难的人，行各样的善事，都是这个好的见证，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来服侍这些人。所以这些寡妇他们以前在教会有各样的侍奉，各样的服侍，那么60岁之后就可以教会来帮助他们，来接济他们。第十一节后面就讲这些年轻的寡妇，就是应该是指这些小于60岁的这些寡妇。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吃他，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十二节，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时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有习惯懒惰，爱家闲游，不但懒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我想这里 讲到是这些年轻的寡妇，可能是他们这个没有参与这个教会的服侍的工作，也可能他们也可能会再婚，违背他们当初这个不再嫁人的这些誓言，所以保罗就针对这些人说可以赐他们，就是说不用来特别的来照顾他们，因为他们有些人是这个许过愿，但是却后来又在嫁人，那么在教会里面，在世上可能没有这个美好的见证，特别是像这个13节讲到的，他们这个习惯懒惰，哀家闲游，说长道短，那么给教会这个名声有一定的影响，那么或许没有这个美好的见证，所以保罗说对这一部分的这个寡妇可以不用来接济他们。14节，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15节，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所以这边就是针对这些年轻的寡妇，保罗也再次提醒，如果年轻还能够生养儿女，那么就可以嫁人，那么也可以给教会减少这个负担，也不给敌人这个辱骂教会的这个把柄。不让教会的这个，这个名声受损，因为有些人可能15节随即转从这个撒旦，是因为他们可能背弃了当初的这个誓言，后来嫁人，那么这个对教会的这个名声，没有美好的这个见证。16节，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些真无依靠的寡妇。特别是这个针对教会里面的家庭，家里面有寡妇，那么就这希望这些家庭能够救济他们自己家中的寡妇，这样的话，让教会可以把更多的资源真正来救济那些没有依靠。独身的那些系在车子上的那些寡妇。好，我想这边就是前面第一节、第二节就是讲这个针对教会的各种年龄层次的人，那么后面这一段主要是讲针对教会的这个寡妇，那么有年轻的，那么保罗希望他们嫁人，有年长的，保罗如果他们有儿孙的，那么就由他们的家人来供养。如果有亲属的这个亲属，也希望他们这些亲属来接济。只有那些独居、无有没有依靠的，特别那些有这个美好见证的，曾经这个服侍教会的，那么年满60岁的，有这个好的名声的，那么保罗就有记在册上，让教会能够这个专门的来接济这样的寡妇，来帮助他们，过这个生活。好，这就是保罗对这个提摩太在教会这一部分寡妇这部分人的这个管理他们的教导。那么从17节开始，这个保罗就提到这个教会的神的工人。包括长老的一些管理，17节讲到，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就是指这个长老是这个教会里边有这个不同的这个。这个制度，像 有一些教会像长老会，他们那些可能就是长老就是相当于这个牧师是有薪酬的。那么这个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这个提摩太对 这些长老要有加倍的敬奉，那些劳苦传道的，有这些传道跟教导之分的长老更是应当如此。保罗在十八节就用这个生命记上还有其他的经文来解释，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就当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那么是指这个这些长老这些牧师传道人他们受这个教会受弟兄姐妹的供应是应当的，因为他们来这个帮助教会把神的这个真道来传给弟兄姐妹，这让他们灵性灵命上有长进，所以他们这个受到这个教会的供应是理所当然的。就像这个牛在场牛这个赛场上在那个赛谷子的场上这个做工的时候他也可以吃一些这个谷子，那么神的工人得这个工价也是应当的，都神心意的。好，后面就讲前面是讲到这个长老关于这些特别是带薪的长老他们还有传道人他们的这个供应，后面这几节就讲到这个关于教会的这个纷争。那么十九节控告长老的橙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那么在我想马太福音也讲到这个在处理教会的各种纷争的时候，那么必须要有这个在做公开要有两三个见证人在这个纷争的双方之间做一些调解的工作做一些见证。这里就特别是这个长老这个特别是控告教会的长老的这个事情一定要有两三个见证人，没有的话就不要接受这样这个公开的正式的这个指控。二十节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那么犯罪的人应该就是指这个犯罪的长老。那么长老应该受到弟兄姐妹的这个尊重，但是如果他真正的犯罪，那么就有这个牧师在会众面前要有这个教会的这个纪律，就是在众人面前责备他，这样的目的就是这个其余这些的人也可以这个敬畏神的这个法则，敬畏神的这个律法，那么也可以警告这些还没有这个犯罪的人也受到这个警告之后也能够回到这个神的面前来继续敬虔的服事。所以是对犯罪的长老而且将要在众人面前要责备，那么就是来让别人能够也得到这个警告。后面这个保罗就在讲到这个关于这个二十一节二十二节特别是给这个长老这个按手的情况，这边讲到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要偏心。那么二十二节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的清洁。 那么可能就是指这个在这个拣选长老的时候，先是不要有成见，不要有先入为主的这个概念，要看各种的这个弟兄姐妹的反应还有印证形式，也没有偏心，也就是不要偏待某些人某一方。二十二节特别是给人请按手的礼不要急促，那么就是指要多方的这个考察，那么小心谨慎，那么目的就是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保守自己的清洁。像安利教会的长老，那个教会应该是非常的慎重，那么特别不是但是长老甚至牧师也是这样，那么不可急促，就是要多方的考察。如果没有这个选择好的这个候选人的话，那么或许在将来这些人犯罪的时候，那么选立了不是神所拣选的人，就会给神的这个名声带来影响，那么也会让自己在这个别人的罪上有份，不能够保守自己的这个清洁。所以保罗在这里就鼓励这个提摩太要非常的谨慎，拣选这个教会的牧师还有长老的时候，要考察，要不带偏见，这样的话可以保守自己的这个清洁，在神的面前可以做这个美好的见证。好，二十三节，那么保罗就这个插了一节关于这个提摩太的事情，特别讲到这个提摩太的胃口不精，屡次患病，不要照常的喝水，可以稍微的用酒点酒，像那时候这个卫生条件可能不是太好，那么水的处理这个不是特别的容易，有感染。提摩太可能因为受到这个影响，他的胃可能不太好，所以保罗说要用酒，这样的话可以目的就可以来消灭这些细菌，让他的这个病能够回转。所以这里也看到保罗对这个提摩太的生活非常的关心，是他们真的是亲如这个父子，在无论在生活上，甚至在这个在属灵的生命上，能够互相的帮助，互相的提醒。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这保罗就回到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个罪的，特别是这个长老或者教会的牧师带领人领袖犯罪的情况。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那么对于罪跟善行，保罗在这里讲到都是有明显的和不明显的，无论是这个选立长老还是长老的犯罪啊控告，那么都要格外的谨慎。有的这个明显的这个像先到审判案前，那么就是说非常的很容易判断，那么非常的明显。有些罪是后面跟了去的，是指有些事情是当初不明显，后来那么才发觉才看见。无论是罪跟善行都有，我们很多时候可能看见教会的属灵的这些长者，他们的好像也没有做一些特别明显的事情，但是这很多善行可能是没有显明出来，他们可能有做别的帮助弟兄姐妹，或者是带人信主传福音等等各样的善行，但是没有大肆的这个宣扬， 那么所以有时候也是看不见的，那么但是这个神都看在眼里，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在神的面前都没有这个隐藏。所以二十五节最后讲到那不明显的事也不能隐藏，所有的事情都会在神的面前彰显，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再次见神的时候，在神的面前要交账，那么都会显明出来。好，那么这个提摩太前书里边也讲到这个这一章主要就是讲这个会众的这个管理包括这个不同层次年龄的弟兄姐妹，包括这个寡妇的管理，真的寡妇要记在这个册子上，那么年轻的寡妇要让他们结婚或者是由这个家里人来照顾，那么对待神的这个工人要供应他们的需料，对待这个拣选这些长老牧道人，那么要谨慎，要这个慎重。那么今天我们那这个聚会的时候讲到这个按手，在这个提摩太书里面有这个讲到这个二十二节给人行按手的礼，那么这边就可以看一下这个按手的意义在哪里。一个就是联合，就是跟这个说按手的这个书联合在一起，那么也是包括交通，有各样的心意上的这个交通，包括这个提摩太后书里面讲到神是你借将神借我按手所赐给你的恩赐，那如何眺望起来，包括这个从神那里来的恩赐，外在的功用，包括这个接纳受尽的尽力的时候，那么这个牧师会把这按手在这个弟兄姐妹身上，表示他们接受接纳他们进入这个教会，不但是进入教会，是成为这个神的这个儿女，成为普世教会的这个一部分，也包括这个圣灵。那么《使徒行传》里面讲到按手，使徒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接受了圣灵。也是这个恩赐，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按手，把这个恩赐就分给这些弟兄姐妹。设立长老，执事时候也有这个按手的祷告，像今天我们进行的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这个差遣斯蒂凡，他们这些执事管理事情的时候，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也包括宣教，我们常常差宣教士的时候，我们也有牧师还有教会为他们祷告，把他们差派到各地来传讲这个福音，包括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进士的祷告，差派这个巴拿巴跟保罗去宣教，还有祝福，也包括我们这个以前也有做过这个婴儿这个祝福礼，他们刚刚出生的时候几个周之后，那么教会也为他们祝福，还有医病也包括在里边，那么按手在他们身上，能够借着这个神的带领按照神的这个旨意来医治他们。所以像刚才提到的一个按手的这个避免的事项，就是要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保持自己的清洁。好， 那就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按手，那么我们最后讲六章一到二节，也是跟这个教会师有管理有关系的，就是这个跟仆人的关系。那么第一节讲，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的仆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第二节，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他为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蒙道信道蒙爱的，你要此以此教训人，劝勉人。所以我想在当时这里教会里边，很多仆人跟主人都成为这个信徒，那么可能会出现特别在以弗所那样的复杂的教会，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情况，那些仆人可能就不尊重不再像以前那样这个敬畏他们的主人。那么保罗就在这里提醒他们这些仆人，特别做奴隶的这个要他们继续的来恭敬，来尊重他们的这个主人，这样的话就让这个神的名不会被人亵渎。我想教会的人会攻击教会，因为这些仆人不再尊重，不再服侍那些主人的话，那么很多这些教会的人可能会因此会不再跟这个教会来到教会攻击，甚至攻击教会。我想在当时的这个有奴隶制非常盛行，特别在罗马希腊那个时期，但是保罗并没有在这个很多书信中并没有这个来宣扬这个革命啊，或者是暴动来反抗奴隶制。我想这也是跟这个耶稣基督的教导非常的符合。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甚至之后升天之前，那么他的这些门徒也都一再的要求这个耶稣基督做王，来带领他们反抗罗马人的统治。但是这个耶稣没有答应。那么我想神的这个心意并不是来这个改变这个制度，我想神的心意是改变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让改变我们每一个才能够在社会上做美好的见证的时候，那么这个制度就会慢慢的按照这个神的心意来改变。我想很多这个后来这个奴隶制在这个英国，在甚至在美国被废除，就是因为这些信神的弟兄姐妹从这个圣经里面看到神的这个带领啊和教导之后，慢慢改变他们的这个心思意念，来逐渐把这个奴隶的制度最终的废除。所以这个第六章第二节就也特别的提醒这个信主的这个奴隶他们的仆人，如果他们的仆人也是信主的话，也要特别的来服侍他们的主人，这样的话可以做这个美好的见证。所以保罗就在这里特别的提醒提摩太关于这个奴隶还有主人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要照顾管理的好在教会里面。好，那么今天我们因为开始晚了，所以我们这个走得比较稍微快一点。那么第五章就是这个提摩太前书，保罗这个提醒提摩太在教会各样的事工上，特别是各样的不同的人群里面的管理照顾，像对这个不同年龄层次的，要像他们这个年龄层次的，像对待我们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样对待他们，对待这个寡妇，是真寡妇姑姑的，没有亲属的寡妇，而且是这个也有美好见证的寡妇， 年老的寡妇要记在册上，教会来管理，来接近他们，对那些年轻的，那么教会要这个，可以让他们去改嫁，然后也有，如果他们有亲属的，也可以让他们亲属来照顾他们，这样的教会的这个资源可以更好的来照顾那些真正的寡妇。那么第三个就关于这个教会的这个传道人、长老他们的需要供应，另外也是关于处理教会纷争，特别是有关长老纷争，也需要有见证人，并且要谨慎要不要急促的这个按手选立长老。最后就是第六章的一二节，讲到这个关于仆人跟这些奴隶跟奴隶他们的主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信主的在教会里面的兄弟兄之间的关系，继续要来恭敬他们的主人，可以做为教会做美好的见证，也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个教会。好，那么今天就讲到这个第五章，大家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分享？
这边讲到教会的牧养的工作所以前面的我想第五章这边前面的第一前半段一到十六节我想是对人对的人，然后下半段呢就是十七到二十五节就是敬重牧者牧养的工作主要对象是人呢，不是事工那人事的问题呢不是时间所能解决的，所以这有时候在我们的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教会我曾经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些老弟兄就告诉我说教会是三教九流的人聚集在地方就告诉我们说这里面有很多的每个人的灵命不一样，在大的对他的生活的看法也不一样在每个人的成圣过程当中所走的那个过程那个地都还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都这个在这个里面呢到底怎么样要管理一个教会，那怎么样对人的管理甚至怎么样做，那的确是要有一个很大的要有神就是要有那个爱心那但是在这里面当中爱心当中也有这个原则，那当然对老年人对少年人对年轻人对寡妇还有年轻的寡妇他们怎么样去做，我想这个都已经顾虑到他们的身心灵了那对老年人的确是比较难尤其对天底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就一直告诉我们说连父母你的连父母亲都会是有犯错的时候有不对的时候，但是你怎么样去对待他们那真的老人犯了过失的话你应该是以他长辈为尊重他嘛，我想这个在我们的不管是中国人伦理观念里面但在圣经里面也是这样的看待对年轻人你要有爱心的表现，要劝待亲切的态度为他利益设想那对你寡妇年轻的寡妇跟年老的寡妇都有这样的一个教导我觉得其中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在爱中要 教导他，让他知道的问题在哪里，让他能够改正过来但呢有的时候我们的爱不是那种就是那种好像是你要让他知道，就是他也要让他在他神面前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那他的悔改是他的 independently， 就是他需要自己来悔改，那这样他才能我们是在旁边帮助他，但是他要认识到他的问题所在这样子的话才能就是让这个人能够跟神之间有更进一步的这个亲密的关系那我觉得下半段对我来讲的话如果在圣经里面你看的话，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些很多的时候都讲到长老你在使徒行传保罗在各个地方布道的时候传道的时候他地方设立教会的时候他也设立长老，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提摩太书前后书或是提多书你可以看到 长老的职分是 overseer， 教导关怀啊。那你可以看见，就是在那个时候讲的这样。那在圣经里面提到的这牧师这个词，这个字也只有提了一次啊。但是你现在我们今天教会的长老和圣经中的长老，在工作跟处境上就是不，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教会都不太一样了。一般来说呢，今天的牧师之作，当你当时在圣经那个时代里面所长老的牧养的工作，那所以啊，这些都是啊，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像我们今天牧师在讲道里面已经提到了啊，长老的职分啊，我们对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对长老有那一份的尊重啊，因为他是神的仆人。事实上，我们每个都是神的仆人。如果他严格的来说的话，那但是在牧养的工作上面啊，是需要啊。需要有神的带，就是长老更需要有神的带领啊。那我想这个是尊重，也是一个在我们教会里面要弟兄姊妹们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啊。
是，谢谢梁长老的分享。对，我想这个教会跟这个社会上其他的这个组织不一样的地方。特别是像公司啊，或者是甚至是这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不一样的地方，我想这个因为教会的人员这个非常的这个层次啊，或者是这个背景啊都不一样。你像公司的话，或者一般的机构，它招人的话，它都有一定的要求，都要有简历啊这些，对不对？但都要 screen， 还有这个 interview。 但这个我们教会的话就没有这些这个这样的要求，只要大家愿意信主，愿意追求神，那么我们都欢迎来到教会当中。所以教会的这些背景，每个人的成长的经历每个人的信主的过程等等在主里边的这个阶段都不一样，所以确实这个教会的管理就有非常的挑战性。所以这个保罗就在这里来帮助这个提摩太，对待不同的这些弟兄姐妹不同的需要，那么就有不同的这个方式来对待，甚至包括这个教会的这些牧者、长老、领袖都有这个不同的方法来对待。我想很多时候确实是像梁长老提到的我们能做的都有限，那么都是来依靠求神的保守和带领，让我们一个人能够跟神有这个美好的关系的时候，被神所感动，被神所帮助的时候，那么就可以回到神的面前。
谢谢裴总哈，这个我们真的确实讲看到，神的心意不是在试图这样改变我们在世上的这种关系，不是主仆的关系等等，而是把我们让我们的心思一样得到改变，然后把我们和神的关系能够理正理顺，然后我们自愿地看到我们在世上的一些关系需要去改善，比如说刚才裴总讲的这个奴隶制啊，还有这种主仆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这个福音的这个能力。就刚刚我想到一个字，现在大家很流行的叫做软实力，就是它不是在让我们去强行的改变我们现存的一些好像一种关系，而是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谢谢。
那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是在生活上我们都可以看得见。这边讲的就是说他奴隶，因为在罗马时代那个奴隶，很多教会里面有很多是奴隶的身份。所以呢，但是也许是有他的主人也是信主，所以这里面就是借着这个保罗借着这个提摩保罗跟提摩太讲，就借着这个教导， 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见证。那这个仆人的信仰是和他的生活跟工作 是有相连的，彼此不会分割的。那仆人往往要透过他的工作态度表达那个信仰的价值观。在仆人的仆人在他的仆人的职责上忠心，对主人诚实而尊敬，就能产生这个一个对外的一个积极的一个见证。在我们的生活，今天我们的现代里面，在你的工作当中，供你的工作场合当中，公司里面，也许你的老板就是跟你在同样在教会服侍啊。那也许你比你的老板更有这个有更多的恩赐也说不定，有讲道的恩赐，有教导的恩赐，有关怀的恩赐啊。但是在工作上，在生活上面，你还是不管是在教会里面是这样，在教会里面当他是弟兄，但在工作上面你还是他是你的老板，所以你在这个工作上面你还是顺服他。所以这里面就可以让你的老板也让其他的人也可以看到这个美好的见证。
是，
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分享的经文让我很感动的一段就是讲到寡妇哈。一般来讲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啊，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在寡妇这一环上面啊。那我们有很多样的聚会啊，有的时候真的是会把寡妇们给忘记了。但是在这边提摩太前书保罗用了12节来提醒提摩太对于寡妇们的管理，还有寡妇们的保护，还有年轻寡妇的教导就使我感觉到我们的神他的教会实在是以爱为根基的哈。就连在教会我们常常会忽略的人都会花12节的经文来让我提醒我们怎么样子在这些寡妇他们在寡妇他们的心境因为我母亲过去是守寡几十年，那我现在的大姐也守寡。他们的心境如果没有信主的话，他们心境最根本的想法就是无依无靠。虽然他们有丰衣足食像我妈妈也不缺吃不缺穿，我大姐她也不缺也吃不缺穿，但是在他们的心境上面他们就是觉得他们是无依无靠的人那在教会我们里面在这边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我们对这样的这个族群，我们可以说寡妇也是一个族群我们要真的是特别的关照一方面是正面的教导，我们要让他们儿女要孝敬他们让他们觉得有依靠，另外一个就是要让他们不要在教会惹是生非也是有管理的层面在里面因为他们没有儿女又比他们年轻，先生又死掉了，所以他们基本上在心境上一方面很凄凉，一方面没有约束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真的是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寡妇，特别这边提的寡妇还没提到官夫那另外一点我就觉得今天有长老案例就让我思想到按手这件事情。按手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献祭的时候，不管是燔祭、赎这个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这些祭呢都是要有火烧的都要有祭物的，这些祭物都是用动物用牛跟羊为主 那这些祭物都要被烧，但是在烧之前啊，祭司要按手在这些动物身上啊。所以从那边就告诉我们，按手的意思就是联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错像赎罪祭或是燔祭，燔祭代表奉献，我们想要奉献自己当做活祭的时候，那祭司按手就表示说这个祭物是来代替我们，替我们死，就像主耶稣他就是祭物，他是无罪的羔羊。今天我们的燔祭，我们逾越节所纪念的羔羊已经为我们献祭了。所以这个按手，今天我特别看到牧师跟长老给佩通跟李斌按手，我特别有很深的一个感触哈，就是神托付了牧师跟 长老按手在他们身上，对他们有所托付啊，他们等于变成神的代言人啊。也就是说，当初旧约时代这些献祭的牛羊，也就是代替了那些想要为自己赎罪、想要为自己献身的人，但是不能把人拿去烧啊，只好拿动物来烧啊。所以做这个按手就是神托付，神的托付哈，让我们能够为神做事呀，这是我的一点分享。
好，谢谢。有没有别的弟兄姐妹分享？
那个陪同等会儿结束之后，那个如果有两分钟，我可以在我现在 在教会的教室里面跟你
好，
就是说demo 一下怎么样？说如果是在教会上主日学的话，是怎么是怎么样的情况？
好， okay. 好，那就没有的话，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就请李斌长老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好的，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崇拜，我们的长老的案例，感谢你的信息，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学习和分享的机会，我们感谢你的爱，感谢你的救恩，感谢你的教导，我们上去的脚步也求助你看顾，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